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也就是说，这个比喻的目的是鼓励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人们来找我，大多是因为经历难处而垂头丧气，他们呼天抢地，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迫不及待地向我诉苦，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满腹心酸，一口气把所有的苦恼问题困难都倒出来，好像洪水决堤。等到他们好不容易倾吐完了之后，安静下来，你问他们，那么这些问题你祷告过吗？他们回答说，不不不，我们得想别的办法，祷告是没有用的。但是主耶稣却恰恰相反的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发现主从来不会给我们没有用的警告，很多时候当他警告我还不以为然，我会想，主啊，你不用跟我讲那些，那件事我终于办妥了，没问题。可是往往在最后的时刻，就在那些主曾经警告过的事情上遇到了麻烦，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警告。我以为我不需要那些告诫，在我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发现主在哪些事上对列王发出警告，列王最后就在那些事上遇到麻烦。主洞察一切，他知道等在你前面的是福还是祸，他不做没有用的警告，也不做不必要的劝诫。所以这个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比喻，正是针对许多人经常犯的错误。与警告相反的是，他们总是常常灰心，而不是常常祷告。但是要注意，在这个比喻中不要犯对号入座的错误，因为耶稣首先讲到一个邪恶的法官，罗马法官或者由罗马政府指定的法官，是臭名昭彰的贪官污吏。实际上希腊文中有一个词，意思是尊贵的法官，稍加改动就变成了强盗法官。所以常常在希腊经典著作里可以看见这两个词的转换，他们常用强盗法官来代替尊贵的法官，因为那些法官是出了名的腐败，据说一磅牛肉就能买通他们，他们心术不正，又滥用职权。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法官。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表明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主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去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接着耶稣讲了一个祷告的故事，前面我提醒你们不要把这个故事里的人对号入座，以为不义的法官代表神，其实并不是这样。耶稣经常使用对比的方式讲比喻，所以在这里他用的是对比而不是类比，因为他绝不会把神比作不仁不义冷酷无情的罗马法官。恰恰相反，他教导我们神是慈爱的，关怀体贴世人的。因此这个比喻用的是用对比的手法，对比在于如果一个坏人铁石心肠，既不敬神也不敬人，如果他能被一个寡妇持续不断的请求而说服，那么相比之下，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就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并不是说你们必须要一直祷告，坚持再坚持，直到祷告得到应允。他是在说神定会给那些求告他的人快快伸冤。所以你们不要在头脑里面对号入座，想这个神就好像那个法官，我得一再缠磨他，直到达到目的。如果你们的请求是正当的，我相信神在等着你通过祷告打开一扇门，他好完成他一直想要做的事情。你们看，从圣经里我确信神知道我的真正需要，远超过在我自己知道之前。神知道我在半年之后需要什么，神知道我在五年之后需要什么。祷告不是要告诉神我的需要，耶稣说，你们的父不等你们开口要求就知道你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常常以为祷告是告诉神我现在的需要，让我提醒他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祷告是我用来告诉神我的需要的一个方法，这多可笑。神根本不用我告诉他任何事，因为他知道一切。神爱我，他是我的天父，他最关心的就是我永恒的得着。注意，是永恒的得着，不是眼前的得着。我可能会觉得有些事情目前对我有利，但神知道这些事最后会使我定罪，因此我试着告诉神我目前的需要，可是神知道我永恒的需要。如果我坚定不移不断地求他缠他，直到他无法忍受，就会说，天哪，答应那个疯子的请求吧，我再也受不了他的呼叫了。 那样的话，我就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各种害处。神这么爱我，不会为了答应我不和他永恒计划的祷告而改变他对我生命完美的安排。我想告诉你们，我不希望因为我不停的祷告而使神改变他的计划。我需要神对我生命的完美安排。祷告并不是要使我的意愿在地上得到满足，祷告的目的是实现神在地上的计划。因此，真正的祷告应该是以神的目的、神的计划、神的意愿开始。他让我的心明了这一切，我在祷告中向他表达这一切。通过我的祷告，我实际上是在打开一扇门，给神一个机会进行他的计划，那是他一直想要做的，但是他不愿意违反我的意愿。你们看，神给了你们自由意志和选择的权利，神不会妨害你们的选择，因此祷告使得神能够进行他想要对我生命的安排。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是一篇精彩的关于门徒和耶稣关系的精彩描述。耶稣说，不是你们选择了我，是我选择了你们，命令你们去做我的门徒，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正是讲果子的一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可能赐给你们。注意，他说可能，而不是说一定，他可能赐给你们。你们看，这样就开了一扇门，神现在就可以照他的计划做。你们的祷告打开了这扇门，神就可以在不违背你们意志的前提下自由行事。所以我认为，对神最明智的祷告应该是说，主啊，求您在我的生命中彰显您美好的旨意，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主，求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局限了神的作为，我们把它限制在我们的祷告里了。那些祷告把各种限制和约束加到神身上，好像以色列人局限了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经常也在祷告里那样做。主啊，我需要100块钱，我迫切的需要它，请给我100块钱。主，你们为什么不这么说？主啊，请给我最需要的东西，为什么限定100块？说不定他想给你1000块。所以我认为有些时候祷告太具体没有什么好处。好多年前，我祷告能有一个250人的教会，我以为那是理想的规模，天天梦想着牧养一个250人的教会。我为这个人数祷告了许多年，实际上局限了神，神有另外的计划，但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旨意。哦，要是我们知道天父多么爱我们，要是我们相信他在安排我们生命时候的智慧有多高，要是我们能够达到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他，该有多好。主啊，做你想做的主，我在你里面，我不对神做任何要求，我不想指挥神摆布神，我不要坐上宝座自称为王，我不要把我个人的意愿施行在地上，那不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也不是祷告的目的，而是要与神达成默契，使他的计划在地上实现，与神联合，和他一起完成他伟大的计划，以耶稣基督的爱来打动这个世界。神，你的工作必将完成，你的目标一定会实现。主啊，把我当作你的工具，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来使用我，来进行你的工作。我在这里等着你使用我，我的生命也由你掌管。无论你想在我的生命里做什么，或借着我的生命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就在这里，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我的承诺。有许多我所经历的痛苦，我实在不懂到底为什么。多少次我哭倒在神的面前，但是我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其实我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主，在这个时刻，您让这件事发生，一定有您特别的原因，就请您的旨意成就吧。好像我妻子对我说的，不论我如何的尖叫、抱怨、发脾气，你千万别再给我吃巧克力。那就好像我对主说，主啊，如果我大喊大叫、不停的抱怨，请不要做任何违背你计划的事。不管我如何呐喊呼求，主啊，你在我生命中的计划一定要完成，因为那是最重要的事。耶稣不是说神像那个不义的法官一样，他是说神与那不义的法官是完全不同的。耶稣是用对比的说明，他说，如果一个人这么铁石心肠、不仁不义，既不敬畏神也不尊重人，如果他能被一个卑微寡妇坚定的意志所说服，难道神不会快快的给他的儿女伸冤吗？会的，他说，我说他会。但是耶稣接着问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4章，末日来临的预兆就是社会上不法的事增多，导致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却，所以耶稣才会问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有史以来对于一个真正想要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来说是最困难的时刻。我相信历史上从未有像现今这么多可见的诱惑，通过媒体、电影、电视、杂志，我们被过度的暴露在情欲的诱惑下，受到刺激和挑逗。同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沦落，不正当的关系被普遍接受。我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的诱惑，所以想要过一种真正献身基督徒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因为社会上充满了罪恶，人心才渐渐冷淡，因此耶稣在这里所问的问题相当重要。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真实无为的信心和对神话语的信靠。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这种人你们都遇见过，对别人百般挑剔，就好像约伯对他的安慰者所说的，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自以为是的人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并且总是批评指责，看不起别人。有意思的是，路加开始向我们解释这个比喻所针对的就是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当我回头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难不像这些法利赛人的说法。我总是忍不住的想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不像其他的教会，我们不向人乞讨或是逼人奉献，也不向人吹嘘我们多么的好。因为真的，我的内心实在感谢神，我们真的跟别的教会不同，我认为我们教会比较好，所以我对这个比喻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知道自己也需要神的怜悯，不是因为公义，因为那不是公义所能赢取的。我绝不到神面前说，主啊，看看我被你所做的吧，看看我这个礼拜花了多少时间，看我做了多少牺牲。上个礼拜耶稣不是跟我们讲过吗？仆人进来，主人不会说快坐下吃饭吧，而是说快去给我做饭，等我吃完了你才能吃。等你做完这些，还得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我从来不跟主说我都做了什么，也不仗着自己的承诺或是工作面对神，因为那是一个陷阱。有时候他会使我信心满满的到神那里去，然而更多时候我无法面对神。我因为有的时候一事无成，有的时候又做得不好，因此我总是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去面对他。不论我何时面对他，我总在寻求他的怜悯。你们看，公义就是得到你所应得的。我从不去神那里说，神啊，公义，我要公义。我怕我真的得到公义以后，在神面前我就站不住脚了。我说，主啊，甘恩可怜，可怜我。怜悯就是赦免去我所应得的报应。我说，主啊，赐给我恩典，因为这样我会得到我所不配得的。所以你们看，这三者之间微妙的不同。公义就是得到你所应得的下场，怜悯就是赦免你所应当承担的后果，恩典就是获得意想不到的赏赐。神本着对你的爱而把恩典给你，虽然你不配得，他仍然要给你。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么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很喜欢观察小孩子，在他们身上有一种美，一种近乎神圣的东西，那么纯真圣洁。今天在饭桌上，我听我的孙子孙女们做饭前祷告，听他们为桌上的食物和每一件他们能想起的事情向主表示感谢。其中一个小孙子甚至忘了为食物祷告，但是他们单纯向主敞开的心真是令人感动。我喜欢小孩子，而且他们有一种似乎非常敏锐的洞察力。如果我看见一个小孩子都躲避他的人，那么我就会对他起疑心。狗也是一样，如果狗对某个人不友善，怪怪的，我就会对这个人起疑心。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判断力。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耶稣一直很关心小孩子。马可告诉我们，当门徒阻止别人带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行为很生气，就斥责他们， 因为他真的很生气，他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于是他抱起小孩子给他们祝福。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请不要误解耶稣。当这个年轻的官来跪在耶稣面前问道，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所指的是生命的品质，而不是生命的长短。他在耶稣身上看到永恒，他的生命跨越了时间，直到永恒。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拥有你所有的永生？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一位再没有良善的，那就是神。在这里不要急于下结论说，耶稣说他不是神，因为如果你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的意思正好相反。你们看，他所说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不是良善的，或者我是神。所以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是用来启发提高那个官的思想层次。看啊，你已经称我是良善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寻求永生，所以才称我是良善的。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你看，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神。因为你在我身上看到了那种吸引你的特质，因为你看清楚了这个特质，才知道我是神。你们记得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里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官所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看，你已经得到了神的指示，为什么你称我为良善的呢？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便是神。对啊，那么你就是……耶稣一步一步的在引导他。对，你的想法不错，越来越接近真理，这样耶稣使他的思想意识渐渐明确起来。然后耶稣简要的陈述了刻在第二块石板上十诫中的六诫。这些诫命讲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公义的诫命。耶稣对他讲了一遍第二块石板上的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不可偷盗。那官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马可福音里他这样问耶稣，我还缺什么？当耶稣听到这话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请不要误解，耶稣说他欠缺的是贫穷吗？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都能很容易的进神的国。让我们回到前面，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然后耶稣说，去。让我们忽略他在这里说其他的话，仅仅一个去字。接着他又说，来，跟从我。你们看，问题是神不是你生命的中心，你的生命绕着别的轴心在转。对这个官来讲，他的财富是他生命的中心，他的生命是以钱财为中心的，他生命的中心就是金钱。耶稣讲到了他心坎里去，他说，你拜错了神，跟从我，丢弃那假神来跟从我。如果你想追求完美，就要丢弃那些偶像，那些妨碍你阻止你对神做出完全奉献的东西，跟从我，把我放在你生命的中心。同样的，今天耶稣也对你说，那就是去。然后他会指出在你生命中拦住你全心全意跟随他的东西，或许是叫你卖掉你的跑车，或者扔掉这个，处理掉那个，对有些人甚至是中断学业。要是某件事成了你生命的中心，他就会指着他说，看了，那些东西不会使你得到永生，只有跟随我你才能得到。我的意思不是说在你的生活中不能有别的东西，而是说这些东西不应当也不能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要来跟从耶稣。年轻的官忧愁地走了。我们不应该说他迷失了，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能在天国看到他。他或许因为想到下面应当做的事而发愁，也可能是他到他的会计师那里去说，卖掉全部家产分给穷人，后会有期。我今天遇到一个人，我要跟他去，除了跟随他，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再不然就是他忧愁地走了，心想，代价太大了，我做不到。我但愿能得到永生，可是我付不起那个代价。这样的话，他有理由忧愁， 耶稣接着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钱财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偶像，可以这样牢牢地快速地控制一个人，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当然讲的是关于骆驼穿过针的眼，他说在人是不可能的。路加说，耶稣说道，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要是我们去以色列旅行，那些导游会给你讲一道门，即所谓针眼的故事，这和其他许多导游编造的故事一样，不是真的。这些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当然游客付钱给他们，就算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总得讲点什么，因为别人认为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前后听过四五个不同的导游给我们讲不同的针眼的故事，解释针眼的门的由来，所以他们的说法没有什么权威性。目前在考古学方面仍然有许多的猜测，比如关于它的年代、时期等等，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原来是做什么用的，仍然是众说纷纭。他们会告诉你，哦，这个是做这个的，那个是做那个的。我说过，他们尽量想给你一个解释，像那个牧师带我们参观米兰的圣阿姆布罗斯教堂导游，他只给他们看一个盒子和盒子里的一个头骨，并向他们保证说那是彼得的头骨，在彼得殉道的时候通过某种方式被保存下来，所以备受尊崇。有个人问道，嘿，前两天我们在罗马参观另一个教堂，他们也给我们看一个头骨，并且说那个是彼得的头骨，比这个小一点。导游说，哦，是的，不过那个是彼得小时候的头骨。你看他们总是牵强附会，他们会指着门底下端的一个小口说，那就是针眼，人可以从这个小洞钻过去，就像人家在门上为了方便猫狗的出入所开的小门，你得趴下使劲的钻过去，一头骆驼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但是他们又说，哦，有一个边门，夜里城门关了以后，有人回城晚了，因为他们打不开城门，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骆驼身上所有的行李卸下，叫他卧倒，再把他推进去，那要花很大的力气，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他推进去，那叫做针眼的门。错了，耶稣说在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人相信唯有努力奋斗，无比的胆识、动力和决心才可以救你自己。错了，你没有办法去救自己，不论你怎么推拉、怎么努力，你还是救不了自己。对人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工作进入神的国，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了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撇下了房屋和家庭和一切所有。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前提是为神的国的缘故。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现在他们走在去耶路撒冷的最后一段路上，他们来到约旦河岸边，正往耶路撒冷去赴逾越节的宴席，先知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但是却不是门徒们所想的建立神国的预言，也不是坐上大卫宝座的预言，而是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耶利米记述了外邦人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拔他的胡子，并要鞭打他。以赛亚书第53章和但以理书第9章都说到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他们不了解神的预言。走吧，我们大家上耶路撒冷去，先是预言我们的事就要实现了。好啊，让我们把神国建立起来。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他指的是什么，我将要被交给外邦人，我得受戏弄、受凌辱，还被人吐唾沫在身上，我会被撇弃、被鞭打、被杀害，但是第三天我将要复活。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建起神的国。你们看，连我都被这想法所鼓舞了。耶稣所挑选的在他身边建立教会的这些人都不是信仰的巨人，他们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没有灵敏的洞察力，他们和你我一样都是普通人，神用的就是这些普通人。只要你愿意让神用你，神就会使用你。这些门徒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实际上和他们的想法差太远。耶稣将近，你们记得耶稣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首先来到耶利哥，一个离耶路撒冷大约18到20英里的地方。耶稣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显然这个瞎子不是那个马可福音里面提到的巴迪买，也不是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两个瞎子，这里讲的是另外一个瞎子， 因为这是耶稣正来到耶利哥，另外那两个瞎子是他出耶利哥的时候遇到的。就在他往耶利哥的来的路上，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别人就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瞎子听说过耶稣，我相信所有身体有残障的人总是对一切可能的疗法特别敏感。不幸的是，正因为他们想要得到医治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常常被一些没有品德的庸医的花言巧语所欺骗。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对每一根草都抱着希望，真让人感叹。往往有些人就想要利用他们的希望，给他们一种假想。这个瞎子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这个名字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并且用的是弥赛亚的称号。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来到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注意，耶稣说过，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人们经常到你面前夸奖你是个好人，说你真是个好人，你这样好那样好，那么你最好赶快的检查一下自己，反省自己哪里出了错，因为你把注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把赞美都带给了自己。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正是这样做的。当人们看见瞎子能够看见了，并跟随耶稣，他们归荣耀与神，赞美神，把所有的荣耀都给了神。